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每年都要无条件的给另一个外国提供大约3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
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吧？不仅如此，按照某些顶尖国际关系学者的说法，这种做法，那个实际上正在严重损害你自己的国家安全，激怒你的核心盟友，甚至让你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恐怖分子的主要袭击目标。如果你听到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制定国家政策的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利益算计都不懂吗？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深感困惑的现象。通常我们在分析国际关系时，都会默认各个大国在进行极其清晰的基于国家利益的那种成本收益分析。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份材料，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这一核心假设。
没错，你正在收听的是最新一期的深度解析。欢迎你的加入。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度拆解的核心材料是国际关系领域两位极具分量的学者，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伍尔特，他们合著的一篇极具爆炸性也极具争议的文件。
对，名字叫《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
没错，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震动华盛顿的核心命题，就是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物质和外交支持。而这种无法保留的偏爱，既无法用单纯的战略利益来解释，也无法用道德正当性来完全支撑。
在我们深入这份材料之前，我必须向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设定一个非常严肃且明确的基调。这份文件涉及的内容，高度敏感，在政治上极度两极化。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辩论中选边站队。
是的，我们保持绝对中立。
没错，也绝非为两位作者的观点背书。我们将严守中立原则，仅仅是把这篇长篇文件作为一份原始调查报告呈现给你，客观地提取和梳理作者到底在里面写了什么。我们要帮你弄清楚的是，这篇引发学术界和政界轩然大波的文章，其背后的论证逻辑究竟是这样的。
是的，展示全貌，不带偏见，就是我们做这次深度解析的初衷。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探讨文件里那些硬核的数据和论点之前，我们得先聊聊这篇文件本身的遭遇。因为主流学术界和政界几乎是试图将这篇文件，怎么说呢，就地掩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出版背景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它的波折恰恰验证了文件所讨论的那个核心主题。最初是在2002年，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向这两位顶尖学者约稿。
顶尖刊物找顶尖学者，听起来很顺理成章。
对，所以两位学者花了2年多时间撰写，并根据编辑的意见进行了多轮修改。但在2005年，文章突然被杂志社拒稿了。
拒稿了？都改了2年了？
是的，给出的理由是这个话题太敏感。最终这篇长文只能跨过大西洋，在英国的伦敦书评上才得以发表。同时，为了展示他们详实的证据，作者把带有完整巨著和参考文献的超长版本直接发布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官方网站上。
官方媒体不敢发，只能发在大学网上，这反而制造了一种禁书效应吧，就是那种越是不让看，大家越想看的感觉。
完全正确。到了2006年7月，仅仅是哈佛网站上的那个 PDF 版本，下载量就突破了27.5万次。
哇，这在学术文章里简直是天文数字了。
对呀，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像反梵蚌联盟这样的著名团体立刻给这两位学者贴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标签，然后辛格和等杂志也是连篇累牍地对他们进行猛烈抨击，
压力肯定特别大。
但同时也有大量犹太裔和非犹太裔的读者，甚至一些前外交官站出来支持他们，认为这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理性讨论，早就该摆到台面上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能让主流媒体讳莫如深，又能在发表后引发如此剧烈的反弹？米尔斯海默和维尔特到底指出了美国偏爱以色列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账本吧。
作者在文件中列举了非常扎实的财务和外交数据。首先看直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截至2005年，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援助累计高达1540亿美元。
这个是按2005年的美元币值计算的啊。
没错， 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固定给以色列大约30亿美元。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观的对比，这些相当于美国纳税人每年给每一个以色列人补贴了大约500美元。
一个人500美元，那其他东东盟友呢？
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援助接受国埃及，按人均算，只有20美元。
哇，500对20，这个差距确实惊人。但这只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官宣援助吗？我看到材料里提到，给钱的方式似乎也与众不同。
是的，这正是文献中强调的特殊待遇。其他国家拿到美国的援助，通常都是按季度拨款的，而且必须严格回报资金用途。
对，专款专用嘛，这很合理。
但以色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以色列是在美国每个财政年度的前30天内一次性拿到全年的援助全款。
等等，让我理清一下这个逻辑。这不仅是提前拿钱的问题吧？美国政府自己本身是有庞大财政赤字的，对吧？
你抓到了重点。因为美国政府有赤字，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先去市场上借钱，也就是发行国债，才能在财年年初把这笔巨款一次性打给以色列。
那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要承担额外的借款成本啊。
没错，美国纳税人为此每年要多付5000万到6000万美元的利息。更令人费解的是，以色列拿到这笔巨款后不可能在第一个月就花完，于是他们把还没花完的美国援助款又拿去购买美国的国债。
我的天。
对，以此来赚取美国政府的利息。
天哪，就好比我的老板不仅在1月1号就把我全年的工资一次性发给我，然后还允许我把还没花完的工资借给公司，并且还要公司给我付利息，而且这些钱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
基本上是这样。其他国家拿援助必须详细核算，比如建了多少学校，购买了多少特定型号的设备。但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直接作为现金转移，不需要具体的项目核算。
那军事援助方面呢？也是随便花吗？
在军事援助上，美国通常要求接受国必须把钱花在购买美国的武器上。但以色列被允许将其中大约1/4的资金用于补贴自己的国防工业。
也就是说，美国在拿自己的钱培养竞争对手。
文献确实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纳税人在资助以色列的军工企业，直接帮助以色列成为了全球顶尖的武器出口国，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了美国军火商的竞争对手。
这确实颠覆认知。那在外交层面上呢？
外交保护伞的数据同样惊人。从1972年到2006年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总共投出了42次否决票，专门用来保护以色列免受各种国际批评或决议的约束。
42次 ，it's what？
这个数字比安理会其他所有成员国在同一时期投出的否决票总和还要多。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按照我们一贯的常识，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美国砸了这么多钱，给了这种史无前例的特权，那以色列一定对美国有着极大的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吧？他们一定是在为美国的安全冲锋陷阵。
这正是文件中最具颠覆性也最引人深思的部分。作者逐一驳斥了以色列是美国战略资产的尝试，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哦，什么结论？
他们认为在冷战结束后，以色列不仅不是资产，反而日益成为了美国的战略负债。
停下，我觉得这里正在听节目的你肯定会有疑问。你说冷战后是负债，我先不争论，但回到冷战时期，你不能说这钱白花了吧？难道以色列没有作为美国在中东的强大代理人，死死牵制住那些受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吗？比如埃及和叙利亚，这在当时对美国可是巨大的战略利益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驳，作者在文件中也预判了这一点。但作者指出，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弄反了。
弄反了，怎么说？
正是因为美国毫无保留地偏袒以色列，才把埃及、叙利亚这些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的阿拉伯国家生生推向了苏联的怀抱。
啊，原来是这样。
对，甚至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因为美国紧急向以色列空运军火，直接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你知道那次禁运的代价是什么吗？
肯定不小，当时通胀很厉害。
仅1974年一年就让美国经济损失了约485亿美元。 并且严重破坏了美国与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
好，就算冷战时期的战略账算不清楚，那我们进入后911时代，也就是反恐战争的语境下，以色列难道不是美国在中东对抗恐怖主义和那些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比如伊朗和叙利亚的最关键盟友吗？
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文件通过史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关于恐怖主义，作者直接引用了美国官方的911委员会报告以及前中情局特工的记录。
他们怎么说？
文件指出，本拉登发动袭击的动机之一正是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苦难的极度愤怒，也就是说，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并没有帮美国挡子弹，
反而成为了激发反美恐怖主义的强大催化剂，让美国自己成为了靶心。
没错。至于你提到的伊朗和叙利亚，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逻辑其实是反过来的。
怎么反过来了？
文献认为，并不是因为美国受到这些国家的直接威胁才需要依靠以色列，相反，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绝对承诺，才导致美国必须把以色列的敌人视为自己的敌人，
也就是被迫站队。
对，从而让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如果美国没有因为以色列的缘故而对伊朗采取如此敌对的态度，美国原本可以在中东采取更灵活、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政策。
有道理。
此外，文献还提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就是以色列自身拥有庞大却未公开承认的核武库，而且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本身就是刺激周边国家，比如伊朗，去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原因。
这么说，从纯粹的战略经济和国家利益来算，这两位学者认为这是一笔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那么，如果不是冷酷的战略驱动，那一定是出于崇高的道德原因了。
道德层面的确是很多人支持的理由。
对啊，我们在新闻里最常听到的一种叙事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族国家，是处于弱势的大卫在苦苦对抗周围充满敌意想要将他们抹去的阿拉伯哥利亚。如果战略上亏本，为了捍卫道德高地，很多人觉得也是值得的吧。
针对这点，作者对这些道德论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历史剖析，指出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其实是长期构建出来的神话。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大量引用了以色列自身的新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
等等，什么是新历史学家？听起来像是某种特定的学术流派啊。
是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以色列政府解密了一批建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一批以色列本土的历史学家开始查阅这些原始文件。他们震惊地发现，档案里记录的事实与官方长期宣传的建国神话大相径庭，他们就被称为新历史学家。
原来是他们自己人查出来的。那文献里具体是怎么反驳的？
基于这些以色列学者的研究，文献驳斥了弱势大卫的神话。比如在1948年的建国战争中，真实情况是以色列的军队多达9万人，无论在人数、训练、装备还是组织架构上，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参战的阿拉伯联军。
所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以弱胜强。
没错。而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传统叙事说是阿拉伯国家即将把以色列赶下海，但最新解密的史料显示，那其实是以色列发动的一场预防性战争。当时埃及和叙利亚并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摧毁以色列。
那民主和价值观呢？不论历史如何，当下的以色列确实有选举，有自由的媒体，这难道不是与美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吗？
作者并不否认以色列对他的犹太公民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文件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带有排他性的民主。以色列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将占人口约1/5的阿拉伯公民视为二等公民。
比如呢？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吗？
比如，以色列的婚姻法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公民结婚后获得在以色列的居住权。作者认为，这种为了维持特定民族人口优势而实行的歧视性政策，与美国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价值观是根本冲突的。
讲到和平与道德，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您脑海里肯定会跳出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2000年的戴维营和谈。 我们常听到的版本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了和平，给出了一个极其慷慨的条件，几乎答应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所有要求。但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不仅拒绝了，还转身就发动了第二次起义，选择了暴力。这难道不能证明和平的阻碍完全在巴勒斯坦一方吗？
作者在文件中专门花篇幅澄清了这个所谓的戴维营慷慨神话。回到当时的历史细节，巴拉克提供的根本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领土连贯性的巴勒斯坦国。
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是什么？
根据文件的梳理，按照当时的方案，巴勒斯坦人将被分配在几个互不相连的区块里，中间被以色列的定居点、专属道路和军队切断。而且以色列将继续控制这个新国家的外部边界、领空以及约旦河谷。
那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个被包围的自治区，而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
完全正确。就连前以色列外长也是当时的谈判代表史洛莫·本·阿米，后来自己都公开承认说，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绝对不会接受戴维营的条件。
连自己的谈判代表都这么说。
是的，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尤其是大屠杀，确实为以色列的建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道德同情。但作者强调的核心逻辑是，这种过去的苦难不能成为今天驱逐巴勒斯坦人、长期实施军事占领以及要求美国为他现行政策提供无条件道德空白支票的理由。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两位作者在文献中一步一步地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和史料排除了战略利益和道德高地。既然这两点都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偏袒一个国家，那终极答案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机制在驱动这种违背常规国家利益的政策？
答案就是文献标题中的另一个主角，也是整篇文章真正的风暴眼——以色列犹氏集团。
听一下，我觉得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听到犹氏集团、犹太人、控制政策这些词，你的脑海中可能会立刻警铃大作。
是的，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对，这听起来太像那种充斥着反犹偏见的阴谋论了，就是那种一群贴着黑西装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密室里控制着华盛顿。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是这个意思吗？
绝对不是。作者知道人们会有这种反应，所以他们花了大量篇幅来极其严谨地定义这个概念。以色列犹氏集团不是什么神秘的阴谋组织，也不是所谓的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荒谬偏见。
那它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美国政治体系中非常典型的完全公开合法的利益集团政策。
我来打个比方，看看对不对。这就好比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运作，它不是被某个地下黑手党控制的，而是被一群好赌组织化的激进股东左右。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这些股东可能不占绝对多数股份，但他们每次股东大会都准时出席，他们投入巨资资助那些听话的董事会成员竞选，谁要是敢提出违背他们利益的提案，他们就会让谁的日子极其难过。一切都在阳光下，在规则内，但极其有效。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它就像美国步枪协会为了枪支利益游说，或者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为老年人争取福利一样，只不过它的目标是确保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偏向以色列。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利益博弈。
没错，而且构成这个游说集团的人群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当然包括像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强大的核心组织，但也包括数以千万的非犹太人。
非犹太人，
对，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
为什么基督教徒会成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强大主力？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源于一种深刻的神学信仰。很多福音派基督教徒相信，犹太人回归圣地并建立以色列国，是圣经预言的实现，也是耶稣基督真正迎来第二次降临的绝对先决条件。
哦，对他们来说，支持以色列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宗教使命。
没错，这就为游说集团提供了极其庞大的能直接转换成选票的草根基础。
那么他们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连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对他们忌惮三分？
文献剖析了他们的两大核心策略。第一，是在华盛顿的直接政治影响力，他们通过庞大的政治现金精准地支持那些亲以色列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杀鸡儆猴法。
怎么个杀鸡儆猴法？
也就是如果哪个政客敢于严厉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游说集团就会投入巨资支持他的竞选对手，直接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哇，这招确实狠。那第二呢？
第二也是更深刻的一点，是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塑造。文献详细描述了游说集团如何在媒体和学术界制造一种寒蝉效应。
寒蝉效应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具体机制是，如果一个学者、记者或政客试图客观地批评以色列的占领政策，游说集团往往会迅速行动，给这个人贴上反右族裔的标签，
乱扣帽子。
对，在美国的公共语境中，这是一个足以身败名裂的指控。为了避免惹麻烦，很多人选择了自我审查和沉默，这就导致关于中东政策的真实辩论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是被掐断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每天在新闻中看到各种国际冲突的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的那些宏大的外交决策，甚至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群智库专家在五角大楼里冷酷秘境地计算出来的最优解。这些关于全球命运的决策，实际上深深地嵌在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竞选资金和利益集团的合法游说博弈之中。
总结来说，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这份详尽的文件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以色列巨大的、几乎无条件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并非出于美国理性的战略考量，也不非基于纯粹的道德要求，而是美国国内强大利益集团长期运作的结果。
也就是被内部政治绑架了，
可以这么说。按照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种一边倒的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加剧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甚至从长远来看，因为纵容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不可持续的扩张政策，最终也损害了以色列自身的长期安全与利益。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这次深度解析，我们为你梳理的是原文件的逻辑推演、历史史料和核心论点。我们不是在评判这些观点的绝对对错，而是把这份被试图掩盖又引发巨大回响的学术报告清晰地拆解给你看。世界极其复杂，任何单一的叙事都值得警惕。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那正是因为我们鼓励你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独立思考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值得你在这一期节目结束后继续思考的问题。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在如此关乎全球安全的核心区域，都能被国内的一个利益集团如此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甚至让政策偏离了国家整体的战略利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利益这个词儿？
是啊，究竟是谁在定义国家的利益？
没错，当你在未来审视其他的全球危机，无论是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贸易战，还是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时，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是否也隐藏着类似的未被讨论的国内利益集团正在悄悄地操纵着棋局？
这是一个绝佳的留白。真正的知识不仅是获得答案，更是学会提出更好的问题。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为你提供一个观察世界运行规则的全新锐利的视角。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